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6月30号，也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首先我们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西雅图退休教授王恒涛教授，欢迎王教授。
沈南好，永清好，各位听众观众晚上好。
然后另外一位嘉宾是我们的网红经纪人顾迎琼顾博士，顾博士好。
啊，大家好，教授好，主持人好。
好的，今天我们首先我要祝贺我这个王教授回忆录的这个中英文版
谢谢，
顺利完成。
谢谢。
我看了一小部分，这个还没有全看，但是我觉得内容很丰富。
谢谢。
希望有机会能够全部都读完。这个我想问一下王教授，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的？
3月5号正式动笔。3月5号。
那挺快啊，那就是没几个月嘛，是吧？
一个月。
哎，速度太快。
一个月写完中文，一个月写完翻译成英文。
啊，你自己把它翻成英文了。
对。
太好了，太好了。祝贺祝贺。好的，我们这个聊一下最近的几个话题啊，一个就是说大家都很关注的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税战、贸易战，好像最近有了一个新的节点，就是美中双方都确认，就是说双方达成了一个贸易框架的细节。这个细节具体是什么，也这个语言不详，但是基本的意思是，就中国向美国继续出口一些重要的矿产特别是稀土。美国方面呢，就是对中国的这个关税呢，这些也做一些调整这个不再像以前川普总统想说的那样，就是100%多少多少的关税。这个双方代表曾经在这个日内瓦，后来又在伦敦举行了多次的会晤。那么我想问两位嘉宾的就是说呢，现在这个美中双方的高级官员确认这个贸易框架基本上获得了双方的认可，是不是意味着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或者说关税战已经可以说现在是告了一个段落呢？王教授你先说要不。
首先就是中美之间实际上一开始中国叫的很响，我们不跪，中国不跪这个调子定的很强，但是后来在谈判的时候，我认为中国有这个传统叫内紧外松。这一次正好倒过来了，就是内松外紧，好像是在谈判的时候他倒是让了很大的一些做了很多让步，所以在最后特别是在稀土供应其他问题都回来了。所以我认为呢，中国应该是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但是他对外是没怎么具体公开，所以的话呢才让这个会谈的结果最后的结果呢比较顺利。应该说呢这个跟这个中国政府的态度软化有关系。我先谈这么一点看法，永琼可能知道更多。
好的，谢谢王教授。那顾博士您的看法。
现在这个美国这个谈的太多了，估计也忙不过来了。今天不是啊，刚和欧盟还有那个英国，昨天是跟英国好像说他有一些不满意，收了些什么电子额外的电子产品的税，然后美国这边说我们又要给你加，然后英国应该好像是昨天就投降了吧？基本上现在看来还是。大家最后还是会恢复到一个新的框架之中啊，就是最后基本框架就是大家多进口美国的东西，然后这个税务往下降了。但总体来说，中国你也知道，现在中国已经从美国的这个进口商里面，这个整个排位已经到第四、第五位了。所以说，美国的主要目的其实也是把中国从整个世界的这个贸易占比啊往下拉，而且这个好像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明年要中期选举，这个特朗普还不能够把什么这个议会啊，还有那个两院的大多数丢掉，因为他还要把给那个下一任留一点成绩啊。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中国有可能还是跟上一次一样，他第一任一样，就是不停的谈，不停的谈，不停的谈，谈了一看，哎，你中期过了，哎，一看任期还剩一两年了，到时候具体做什么这个东西，我觉得用的还是那个叫什么拖啊，拖得越长，反正下一任总统是谁，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特朗普的话，现在仔细看的话，很多事情他也想做也做不成。这个可能这个关税是他唯一一个不会被法官挑战的事情，他做的挺欢的。其余好像别的东西好像没有一个他签署的行政命令能真正下去。
那么，那我们后面就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美中或者美欧，包括美加、美墨和美国、美日啊，就是很多国家这个对贸易这个对美的这种贸易关系啊，都做了新的这种调整。总的来说，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说，虽然川普没有完全达到他一开始所提出的那种高关税的这种目标，但是多多少少是为美国争取到了一些有利的条件呢？能不能这样说？还是说谈了半天，最后跟原来差不多？
我是认为这个 Trump 他一开始就是要让美国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特别是在从这个一些对美国不太公平的一些国家做法，然后提出一些纠正。所以我认为他这个一开始他这一大砍刀砍下来，应该说是呢，还是有些效果。那么下一步关键就是说，后来我的感觉哈，这东西就是先来个狂风暴雨，以后再慢慢收，这也是一种策略。所以我认为到目前为止，这个效果应该是收到。我也同意你刚才的一个判断啊，还是有一些好的这个趋势。
顾博士，你觉得呢？
我觉得重要的还是，整个经济活跃度还是要靠那个利息来拉，因为大家最后也算过了，这个关税啊，其实也不占这个总的这个债务啊，总的这个美国要负的责任的这个多少百分比，其实如果利息，就像他说的样，利息如果能够降下来一点，付的这个美国国债啊什么之类都会少很多。这个估计是他下面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啊。
顾博士，您谈到利息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一直在试图向这个联邦储备委员会这个 Federal Reserve 就是施压，希望能够降低利率。但是迄今为止呢，好像这个 Fed 仍然是坚守自己的这个判断，就是说现在还不想降。
对，他们认为通货膨胀率还没有完全的被抑制住， 如果现在降的话，通货膨胀率还会上来。
对。
然后这个特朗普认为现在哪里有什么通货膨胀率，等通货膨胀率上来了，你再升上去不就行了？当然了，那个美联储觉得要照你这样的，今天往下调，下个月往上调，那还不如现在就先不调再说。
嗯，是的。那么这个确实，利率这个东西确实是个两刃剑，就是说下调肯定对美国经济是有好处的，对这个包括现在这个全美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定的疲软。那么包括刚才顾博士提到了这个高利率对美国自己这种国债的这种压力也很大，因为美国国债现在巨大利率高一点点，这个每天要多付出的利息就是天文数字，所以降下来对美国也是财政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反过来也确实，这个好像前两天的一个数据刚出来，显示这个通货膨胀确实还没有完全得到控制，这个时候如果把利率降下来，也可能确实会引发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回升，所以怎么拿捏这个东西确实不太容易。王教授有什么看法关于利率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整个的经济还是比较疲软的，你如果现在的话这个做任何大的变动恐怕不一定非常好，所以我觉得现在美联储这个保守一点，按照这个什么做法，我觉得是好，是还是算是比较稳妥一点好。
嗯，好的，这个刚才顾博士说这个川普总统的一系列的这个上任以后啊，一系列的施政方针很多都受到了司法的挑战，很多也被法官叫停了。那么好像关税这个东西是唯一好像法官没有，这个各级法官都没有这个来干预，这或者没有遭到太大司法挑战的一个事情。但是其实川普总统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举动，就是在国会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大而美的这个议案。这个议案呢现在也在参众两院分别讨论，并且这个很快就会
通过。好像他在那个众院通过了吧，他通过了其中一个好像是。
对对。
另外一个还在研读。
是的是的。那么我想不知道两位嘉宾对这个大而美的议案的这个各项条款有没有关注这个事儿。他这个因为这个现在各界对他的评价也是参贬，这个褒贬不一啊，包括原来这个积极支持川普的这个马斯克，那现在对大而美这个议案一直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就是说花钱太多啊，把美国的这个债务进一步提高啊，觉得这个他明确的就是说要求国会的这个参众两院就是说投反对票啊。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怎么样，就是说大而美法案你们有没有这个关注它这个一些细节，就是它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请你先说。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经济疲软的时候，你要是真的有钱打进来，增加各种经济活动这个钱的流动性的话，那对，只要不引起通货膨胀，过大的通货膨胀，这都是 OK 的，因为债务上限嘛，你还是可以往上推的。最终美元所有的流量啊什么之类的，因为美元不光是美国在用，毕竟很多国家也在用嘛，所以说别的国家也能够吸取这个东西，只要有这个经济活力还是可以的。然后他这个法案里面，好像马斯克反对的主要原因是他在里面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他电动车啊，还有现在什么无人驾驶啊，基本上在这个大而美的法案里面 Big Beautiful 里面好像 基本上没有站在什么位置，这也是他比较恼火的一个地方。但是总体来说，你只要愿意投钱，就跟拜登那个时候是一样的。拜登也砸了不少钱。拜登那个时候，其实还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在拜登的第三年的时候，报纸上天天在吹拜登将让美国经济软着陆，还记得吧？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
嗯，
得。
有印象，对。
哎，对对，就是说，哎呀，看来这次经济危机又躲过去了，这个拜登可以成功让我们软着陆了。然后后来不是要总统竞选了吗？然后他自己，拜登自己身体也顶不住了，反正后来这个软着陆这个好像就再没人提过了。然后后来通货膨胀又开始往上狂飙，这个所以说这个就是通货膨胀要下去，活力要增强。这个东西中间怎么控制，还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
我对这个上一次这个通货膨胀狂飙呢，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联储会是有一定责任的，就是这个它保持这个超低的利率啊，保持太久，所以这个热钱这个满天飞啊，我记得那个时候住房贷款都那低到二，甚至1.几%有的时候，几乎就是不要钱的感觉，就是不要利息的感觉。那大家都使劲贷嘛，使劲借，借了以后就是买买买，所以这个美国各地的房价都在疯狂的上涨。这个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记得，这个前两年那个你在西雅图买个房子是吧？五个 offer，10个 offer，稀松平常的事，加个10万8万，加州那边说加50万100万都有。这个 Federal Reserve 没有及时的采取行动，你得赶快就要涨一点利率。他这个滞后拖了太久，然后到最后一涨呢，就这种暴涨，一年涨了几次？5次吧，是那次那年哪年呢？是22年，好像是不是24年了？23还是24？一年涨了5次。这个我觉得他们是有一定的失误的。
对，但是那个职位，因为美联储那个头头的职位是不归总统管，好像总统开始任命了之后就没有办法把他，只能任期待满，他自己想下来，那个才能下来。的确是反应速度有点慢。
王教授，你对这个大而美议案有什么看法？
首先呢，他这个川普这个，他实际上是想通过这个立法的方式，来把他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想法，然后用比较长远的这种方式啊，他比那个行政命令要强。他一开始上来就是完全是通过一系列的行政命令啊，这个一个的这么弄。这样的话呢，如果他下台了，下一届总统很容易把他推翻掉。但如果他现在把它变成一个立法，有好多的想法呢，就能够持这个比较，就是说长久的存活下来。所以这是他的现在的一个想法。那这里边他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他曾经说这个要为这个个人和企业是吧？这个创造一些比较低的这个税收环境，所以他现在的话呢，就是在这个个人所得税和这个遗产税这方面呢，他以前曾经2017年他上一任的时候曾经做出了一些这个削减那么这一次呢？他想把它长期固定化、固定下来，这是一个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减低了这些个人所得税或者企业的一些税以后那么就是联邦的税收这方面的，他的这个，因为联邦是靠这个税收来拿他的这个预算的是吧？他的经费都是从这儿来的。那么呢， 为了这个平衡这个东西呢，他就要想办法要降低政府的这个开销，所以呢，这个也符合这个共和党的一些这个长远的这个做法，就是说，第一，我通过这个前段时间那个政府效率部，然后把一些臃肿的联邦机构把它削减下来，这样的话呢，使得这个整个 government spending 啊都缩小啊，从这个，但是有的时候看来。但是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比如对这个 Medicaid 一些救济穷人这些东西削减又过大，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必然会引起民主党现在就抓住这一点攻击这个 Trump 这个东西，说你伤害了这个啊，你这个政策是为了给富人是吧？这个谋福利，因为呢。减轻这个大资本家啊他们的这个税务负担，让呢平民百姓遭殃，比如他们这些啊 Medicaid 啊这些东西也都削减了，使得他们的话呢啊，所以这个我认为他还没有到那种份上啊，尽管这个作为政治斗争来讲，有的时候就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啊，有这个情况。
嗯，好的，谢谢王教授。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6月30日。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网红经纪人顾银琼博士和华盛顿大学退休教授王恒涛教授。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就是讨论了这个川普总统在国会提出的这个所谓这个大而美议案，那刚才两位嘉宾也分别讲到了这个议案的这个利弊啊。刚才顾博士说马斯克对这个议案的批评呢，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没有从中得到一些好处，特别是他的这个特斯拉公司在新能源汽车这些优惠方面呢，这个议案中间可能没有给他什么太好的好处。我补充一点，就是马斯克还不满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议案本身将这个美国的这个债务上限啊提高了，提高到了这个$40,000,000,000。马斯克觉得这个就是将给美国的这个进一步加重美国的债务危机吧。那民主党方面当然出这个刚才王教授提到，就是说包括对这个 Medicaid 的这些这个穷人的医疗补贴啊这些的削减和控制，那当然民主党方面提出批评。另外民主党方面还有一个大的批评，就是说这个税里面的很多条款呢是就是给这些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千万富翁给他们减税，并没有关注到这个普罗大众。你比如说这个遗产税的这个免税上限就是进一步提高到$1,500,000。那么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一些减免，包括公司的一些税务的减免。那当然这也是进一步降低联邦税收的 这个措施了，这也是马斯克批评的地方，就是说你在增加开销的同时呢，同时把这个收入却给减免了，那就是造成联邦的这个赤字越来越严重。所以现在虽然众议院已经批准了，但是参议院能不能批准那不能最后确定吧，好像还在这个讨论。这个所以具体的这个最后参众两院讨论出来是一个什么版本，最后是不是能通过，通过以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条款，我们还需要拭目以待吧。这个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就是说假设这个议案一旦通过成为法律，会对我们个人每个人都会有直接的影响，包括在这个税收啊、报税啊，包括刚才提到的遗产税啊，还有这个很多方面都是有影响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马斯克因为这个对这个议案的不满，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了，这个前一段时间跟川普总统也公开闹翻了。这个在川普竞选期间积极帮助川普竞选的这个两位，这个一度看来好像关系很亲近的这种盟友，现在至少已经公开撕破了脸，虽然后来双方做了一定的修复，但是基本上也不能再说他们是盟友了。而且马斯克呢不止一次的提到说他想组建，他觉得应该组建一个第三政党，就是区别于民主党和共和党，来真正为这个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来说话。这个我不知道王教授和顾博士，你们觉得假设马斯克真正要提出来组建第三势力，这个前景会怎么样？在美国这个已经延续了200多年的这个两党政治框架中间，会打出一片新的天地吗？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说老实话，这种两党政治啊，搞了真是200多年，到现在啊，确实中间出现了一些问题，也使得美国它的这个整个的发展受到了一些影响。所以出现一个第三大党来打破现在这个两党之间的这样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事情。而且马斯克的话呢也有这种能力，当然首先你要建立一个政党，要经济上也有一定的实力，是吧，来推动这个好多的一些议案呢，要通过宣传呢，得到更多的选民的这个支持啊等等。所以呢我觉得这的确应该是个好事。同时呢马斯克又代表了一种这个新生的一种产业代表，这种特别是在这个现在的这种 AI 各方面的发展的飞快的这种情况下，有这么样一个这样的一个政党跟他又有一定的关系的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顾博士你觉得呢？
我们本来之前也有过这种，还记得那时候查党他不是大家要出来吗？还有以前那个说专门谈社会主义的那个民主党的候选人那个老头，其实也很像。对，桑德斯，他最能讲，最那个什么时候也是要成立一个第三党的。只是说现在马斯克他有这个网络，那网络的力量到底有多大，这个大家都还不知道。其实美国也是多党制嘛，只是说最后就这两党存活下来。中国也是多党制，只是最后有一个党是占绝对优势，所以说但进来也没有什么。那马斯克这次 其实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马斯克在2017年的时候实际上跟特朗普就不对，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次竞选马斯克在这个特朗普确定要胜选什么时候突然就显得两人很亲密。如果还记得四五年前特朗普也骂过马斯克的，说这人懂啥，啥也不懂。但他们两人那个时候好像关系也不怎么样。
嗯，
只是说这次我看的是说马斯克觉得那个特朗普那边把他当成那个 ATM 一直不停的要钱，然后特朗普那边说的是你要答应的还要再给个一两亿美金，你怎么还不到账，还不拨过来，后来就内讧了。因为其实马斯克自己本人其实也是挺缺现金的，当然不是说我们所说的缺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啊，几万块钱，他可能是说你要让他直接拿出个什么1亿美金啊两亿美金啊，估计那边也是有一定困难的，你知道我的意思。但是而且他也没有看见就是说他想要的东西，比如说大力培养或者说给大量政府订单给特斯拉什么之类的，所以说他们我觉得都有点着急啊。但是现在网络这个东西很吓人，所以说如果马斯克真的利用网络搞一些什么事情出来，我觉得也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像网络这种搞一个第三党呢，主要是代价很低，对不对？他说我们可以成立了一个，不像以前你还要四处宣传自己，什么开个党代会啊，像共和党那个基层党组织经常开会的嘛。但是现在你在网络上开个投票，然后大家就开始下来评论，就开始发意见，所以说这个很难说，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网络到底会有多强劲啊。但我觉得这个马斯克现在也是可能不满意，想资本家嘛，总是要利益最大化了，所以说真他如果真觉得开一个党又不花自己时间啊，然后又那个又能有更大的收益的话，他估计也是想去搞一搞。
嗯，是的，这个我同意王教授的观点，我觉得有个第三党也是好事，就是让选民有一个新的 option， 有个新的选择嘛，是吧？毕竟这个民主和共和两党都已经是这种，可以说两党都是建制派，只是轮流执政，那个今天你上明天我上，这个创新精神啊，包括对这个民众这个草根利益的关注啊，都不是很强了，他们有太多的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和他们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记得啊，这个在90年代当时美国有一个挺有名的人物叫 Ross Perot。
哦，对。
他自己就作为第三方这个一个独立的总统竞选人出来，当时影响很大，也获得了相当一大批支持者。他后来自己就想成立一个第三党，当然后来是没有发展起来。他这个管自己的那个政党好像是叫什么改革党。曾经叫过改革党。最后到2000年以后，他最后还是这个运动也就不了了之了，他本人也基本上回归到共和党的阵营。但是当时这个 Ross Perot 的运动让大家看到了在美国成立第三党的这种现实可能性，确实有很多的支持者去投他的票。虽然他没有任何从政经历，他就是个商人，而且年纪也比较大，当时是吧？王教授，你记得？
记得这个，因为当时我就住在达拉斯，
啊、
我的朋友住在他隔壁。
哦，你在 Ross Perot 的隔壁。对，所以这个刚才顾博士说的也很有道理，就是说 Ross Perot 这个在这种网络时代啊，其实一呼百应，这个很低的成本就可以组建很多群，很多这个 Facebook group 或 或者这个 WhatsApp group， 当然这个华人社区有这个 WeChat， 各个社区有各种不同的，然后很低的成本迅速组织起来，信息传递也很快，这个是这种现代这个网络时代的这种所谓参政或者建政阻挡的这个门槛可以说很低。那么正好马斯克本身就又有很大的人望以及巨大的财力，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希望我们能看到这方面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吧。尽管马斯克本人他因为出生在国外，他也不可能竞选总统，但是如果他能组成一个第三势力，让选民们有一个挑选，因为有的时候大家投票也是没办法，是吧？只能这个矮子里面拔将军，这个两个都不满意，但是总是挑一个 less evil， 就是坏的更少一点的人。那如果有一个中间第三方，那他多一个选择好一点。这个对美国的这个200年的这个政治体制也是一个改革，一个突破。这个刚才顾博士说美国也是多政党，只是两大政党这个就把持了这个局面，还提到中国也是多党制。中国那个多党制我觉得就基本上就是一个花瓶了，是吧？基本上就是一党制了，其他那些所谓民主党派那就是来开开会啊，然后投投赞成票啊，唱唱赞歌，小骂大帮忙，现在连小骂可能都没有了，就是全是大帮忙，就是唱赞歌的了。
对，你不敢骂，你骂了的话，
是啊，你骂你的待遇没了吗？你这个本来给你
是
这个副国籍的是吧？你
民建的成员，而且是中央委员。
王教授，你是民建是吧？
啊，对，一开会就得就给他投赞成票。
对对对，是的，就是做个装饰作用，然后呢，这些所谓民主党派呢。所以一开始呢是这个中共建政初期是为了扩大所谓统一战线嘛，拉拢了这个所谓民革，民革是民主党派中间的最大的党，
对，
就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李济深为代表，然后下面那个凝聚了一大批对蒋介石不满或者跟蒋介石有过矛盾的这个国民党的一些元老各派人士。包括后来把李宗仁也拉回来，但是确实没有什么用了，是说就是在这个决策方面是，
这民主党派几乎全垮掉了，最后就变成了真是就变成了一个 yes man。
对啊对啊，所以后来就是他们老一代走了，就基本上是后人啊、下属啊、亲友啊继续拉上来，像李济深的这个儿子这个。李佩瑶吧，后来当了这个也当过副委员长啊，他当了民革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些人了。这个但是像美国都不会是这样，美国的其他一些小政党，当然像什么社会主义党啦、或者什么的，包括美国共产党，这个他影响太小，他确实没有办法，他就是民众也基本上不关心他们，你弄个几千人投个票，那有什么用呢？没什么用，这个。好了，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下广告，然后回来。We'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6月30号，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那个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华盛顿大学退休教授王恒涛教授和亿万网红经纪人顾银琼博士，我是主持人小南。啊，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美国组建第三党的这种可能性啊，顺便也谈到了这个中国的所谓多党制。这个巧的是，明天7月1号，两位嘉宾都知道是一个重大的日子吧？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日。网上也报道了这个中共现在的党员达到多少人了？1亿多。
好
家伙，1亿多，那么超过了德国的人口，超过了伊朗的人口，超过了土耳其的人口，这个党员人数不断增加。我看这个报道说，这个中国老百姓的评价，网民的评价就是说，哎，我们中国人口好像这个出生率越来越少，但是党员人数却越来越多，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想搭顺风车。执政党的党员当然有很多好处，大部分人入党并不是为了想要这个牺牲个人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啊，拯救劳苦大众啊，是吧？你让他捐出财产，像美国这个虔诚的教徒啊，捐出10%的这个资产，每年要多少捐给教会。如果把这个设给这个中共的党员，就是说你入党可以。每个党员每年收入的10%捐出来做党费，我不知道是不是会极大的减少想要入党的人数。
中共党员收入好像是要交那个一定比例的那个。
对，他有党费，但他好像跟收入没关系。
很低很低。
对，非常低的。
对。
所以这个一个政党它的活力啊，我觉得还不在于人数，就是你这个人数有的时候是虚的，这个活力还是要看这个政党它是不是这个真正代表了，就是说这个国家的这个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这个好像共产党的这个基层组织活跃性是没有以前强的。我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2000年。那个时候，如果你在简历上写你是党员的话，那个有一些，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处于就是说有一定的包分配啊什么那时候的时代，就是包分配的末期嘛，就是说你比如还可以给你分配工作，然后如果你是共产党员的话，就是分配工作方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现在好像这个整个那时候的基层组织还比较活跃，因为他也要求你们，要不是你们啊，就是要求党员这个每一个月还是每2个月要开组织会啊什么之类的。我现在基本上就看不见大学里也这回事，就是说大家比如说关键分子啊，就大家至少一个月聚在一起聊半个小时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刚刚查了一下啊。这个交党费的比例，说是工资税后在3000元以下的是交 0.5%， 3000到5000交 1%， 5000到10000的话是交 1.5%， 更高的就是还要交到 2%。
哦，那还是跟收入还是挂钩的。
啊，对的，跟收入挂钩，他是交的不低的。
对。
我在民建的时候，
我
都不记得交
过会费。我发现好像照这个做的事情很少。
我都不记得我在民建交过这个，就是民建就建国会嘛，我都没。
民主建国会。
哎，对，没有交过会费。
对，你们那个是不会交易。
有财政。
有好像这个国家对各个这个小党啊都有财政支持。
对对对，因为我说个不好听的，就是说我还吃过民建，就是比如说组织人回国内参加什么什么那个，还给免费吃免费喝，我还去吃过，有一定经费拨的。
对对对。
但是其实也不多，因为拨的多了的话，大家可能会为此争着打起来。但他给的那个量呢，就让大家可以吃几顿搓几顿，那就大家也争不起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就有一点油水，但是也不至于大家会大打出手那种。
对，刚才你提到顾博士，就是说比如说收入一万块钱以上的交1%还是2%？
啊，2%，这我在那个
一万块钱2%就是200块钱嘛，一个月是吧？
那也是很少的，
很少很少了，对啊。而且能拿到10,000以上的人，那估计还有其他的收入，可能就不用说了嘛，就是有一定级别了，这个那其他的灰色收入，各种好处，看不见的隐形好处，所以这200块钱确实是微不足道了。不过 anyway 就是这个回到马斯克这个组建第三党来说，看我们乐见其成吧。这个最近美国司法部证实，就是说要将取消有各种违法劣迹的这个美国公民的国籍这一工作列为他们这个司法部的优先工作之一。那么就是说你如果入籍以后干过什么坏事，哪怕是觉得可能就是不是很严重的坏事，比如说去冒领过什么这个福利啊，或者是这个填表的时候有时候没有说真话，这入籍的时候可能这个，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原来是在中国入过党，那么没填那被查出来了，那以前查出来可能也就算了或者怎么样，现在是可能就是给你国籍取消遣送原籍。但是很多国家他不承认双重国籍，你这边入了美国国籍，那边的原国籍的原国家的国籍就已经没有了，例如说中国，如果已经入了美国国籍的中国人，如果再被美国把美国国籍给取消了，中国方面又不承认你还具有中国国籍，那他就成了无国籍的人，没有地方去了。那这个问题呢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美国这个入籍规划，所谓规划的公民，就是说原来出生在国外的后来到美国来加入美国国籍的，2000多万嘛，那美国人口的大概不到1/10，美国现在3亿人口，
2亿多，不到
2亿多，将近10%，
将近百分之，
所以这个影响非常巨大，因为这个以前一般的这个做法是啊，就是说你一旦入了籍了，这个就是说你不管是做了犯罪了，你该坐牢坐牢，该罚款罚款，但是这个国籍是不能再取消，但是现在司法部。可能也是在这个也咨询了律师，查了美国的法律，就觉得他们有这个权利是可以一撸到底，绿卡都不给你，就是说你国籍取消了，不是说你还可以当永久居民 ，no， 你整个就变成无国籍人士就回去了。所以很多过去支持川普的这个移民呢，他们现在在重新审视。就是说川普行政当局的一些做法是不是走得太远，会不会最后伤及到自己，就是包括有的人曾经这个领取医疗补贴啊，本来不该领取的也去领取，都可能被作为取消国籍被遣返出境的这个理由。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影响比较大，美国刚才我看了说是差不多 入籍的2500多万。其中举了个例子，就是一个英国老兵就在6月份这个月6月13号被法官正式下令撤销美国公民身份，他已经入籍12年了，但是仍然被撤销了。原因是他这个当时填表的时候呢，问他有没有过犯罪记录，他说没有。那么后来入籍以后，他因为什么事儿被抓了，超速给了一张超速罚单，后来这个又被州政府说他这个在网上收看这个儿童色情这个制品，那么就这也是一个罪，重罪。审查他的时候呢，他就无意中说啊、哦、这个以前也看过。以前看过这个，就移民局方面一查，这个以前指的是在他入籍以前就看过。那实际上他已经触犯美国法律了。那你在这个填表的时候你也没填，这又犯了个欺诈罪。所以现在这个司法部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西区联邦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撤销他的美国国籍，就是说理由就是说入籍过程中间没有披露严重犯罪事实，构成欺诈罪。6月13号法官正式下令撤销他的美国公民身份。那现在我不知道英国承认不承认双重国籍，他是不是还可以回到英国，如果回不去怎么办？我前两天看到另外一个报道，就是说是哪里，是香港的一个，也是因为什么事要撤销国籍要遣返，但是遣返不归去，最后说给他送到苏丹南部。他法官当然现在他的律师在帮他打了，就是说这为什么苏丹南部是趁打仗呢，有内战的。王教授、顾博士，你们注意到这件事吗？
听说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有点过分了。这个东西、这有点像回到过去那种宗教迫害时期，对吧？一点事儿都给你。
对，
扩大化，然后把这个东西，本来是板上钉钉的国籍，也可以把你给你这个夺去，这是不合适啊！一个国家的一些法律如果这么不带确定性啊，这个确实
对。王教授，你说这个不确定性是非常。这个现在批评这个司法部这个做法的一些这个司法界法学专家就说了，说如果你采取这种做法呢，它实际上是在美国公民中间造成了一个二等公民的一个做法，就是说那些入籍的公民，归所谓归化的公民，他永远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就是说，哎，我哪天忽然又被取消了，是吧？我可能不应该。就其他的公民犯罪没问题，你犯罪那你该判什么判什么，但是他公民不会取消，不是说你杀了人了，我现在给你把你的国籍取消，没有。但是如果你是归化的，那我就可以取消你的公民。这也是这个法律界现在在这个激烈辩论的一件事，就是说他的公民权利一旦获得了，你是不能取消的。
对，
他该什么，他该杀人，你要该判他死刑，可以判他死刑，但是你不能说我连你的公民权也取消，公民权是不能取消的。
对，这个法律
这个辩论是现在是在这个进行当中了。
法律有一点基本的原则，就是说 similarly situated 这个必须要 treated equally、是不是？
中文解释一下
啊、就是说你同样处境，同样的这个东西要相同对待，不能区别对待，区别对待就涉嫌带有歧视性了。
嗯，
你比如说他这个原来是外籍，然后归化了以后和你土生土长的美国籍啊，这样就产生的区别和不一样对待，这是一种对非土生土长的美国籍一种歧视性对待。
就对美国公民的就是一部分的歧视。
对了，
一部分美国公民的歧视
是。
顾博士有什么看法？你在做什么研究吗？
对，因为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取消公民权其实以前也有，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说你入籍的那个资料什么作假，他就可以取消。
对，就通过欺骗入籍。
对，然后拜登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有说要取消，就是说他进来之后他美国变成了美国公民，但是他天天宣传，我记得是拉在那个拜登的时候，有个女的在纽约天天宣传叙利亚，还是天天宣传一个什么来着，后来这个好像也怒了，把他也给取消了，把他给送回那个，送回哪里了，送叙利亚了吧，还是送哪里，这也是当时一个著名的这个案子。包括我之前在那个站长他做节目的时候也说过，就我入籍的时候也是所有的考试也通过了，别的也弄过了，他突然拿出一堆纸说你以前在网上说的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了，他只那个人那个签证官他也不懂中文，他就只挑出了两个说，哎，你怎么发过，一是发过一个帖子说你怎么能买卖绿卡，然后我解释了一下，那不是买卖绿卡，是鼓励大家来投资移民，50万美元可以拿绿卡吗？我发在 Facebook 上面，我之后都没再看过了，人家他们给我翻出来了。还有一个就是我拍了照片，就是那时候贝尔维尤不是新开了第一家什么大麻店嘛？
对。
然后我拍了照片发出去，然后他告诉我，这个在那个联邦的层次上面，依然是违法的，你这个不能够做这些事情，包括。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说这种大麻店绿卡什么都是不能开的，必须是美国公民才能开。有一些像中国人他是绿卡他也去开了大麻店，如果知道的话那么他也是会被捉起来的。
啊，对，是因为这个联邦法律并不承认大麻是合法的，是吧，大麻生意是合法。对。是的，现在呢，因为这个更令人担忧的，它是就是说这个司法部它搞的这个政策呢，它可能还会波及到通过父母入籍而获得公民身份的子女，就是说当父母被取消国籍的时候，他们的孩子也会因此失去美国身份。那么这些孩子其实是无辜的了，他们并没有做出过事情或者犯过法，但是。因为这项政策可能面临这个身份的危机啊，对，这个事儿是确实引发了非常多人的关注。
对，这个就没有办法，这个只要不要系统化，但如果我那时候就说过，如果中美要打仗的话，那肯定这个集中营建的要比二战时候日本人的集中营要大，因为这样玩意也控制不住啊，这个。
都这个给日本人建集中营都全都批判了，说那种做法不
对，
后来给他们恢复。
我倒是觉得可能再建为华人建新的集中营这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二战的时候你看德国裔就没有集中营，
对，
意大利也没有，那专门给日裔建了一个，那这就是种族歧视嘛。
是
王教授刚才提到的这个原则，就是说 similar situation 下面你 treat differently，
是，
同样的环境下你的对待却不一样，那这个就是歧视。所以我觉得美国国会如果再要通过类似的法案可能不太容易，因为大家都经过了这么一次这种教育吧，所谓的。好了，我们现在时间到了，这个我们下次再聊，感谢王教授，感谢顾博士，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晚安，
晚安
good night。